天呢，我是交通一家实习生，他是历史书院的，应该算是第二个，约书亚记至少听过，应该是实习。那么从约书亚到约书亚所报道那个扫罗王兴起这一段中呢，大概有一定的知识，历史大概有450年。那么约书亚这个士师记这个名字，士师的名字就是判断或者是这个断定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这段期间里呢，神兴起了很多的士师，在士师记里面共记载了53位。这段历史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相对来讲比较黑暗，或者说相对来讲离神比较远的一个事情。被通过神的应许到呼召亚伯拉罕以后，然后兴起摩西，又兴起约书亚，带领耶稣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敬拜他。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以色列因此又远离神，那么远离神以后，那就必然的遭受敌人仇敌的攻击。那么以色列人就越发的艰困，他们就在困难当中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一次一次的拯救他。那么士师记呢，大概记载的时间是从1425年到以前的1120年这个时间，大概365年的时间。大概是公认的认为是撒母耳记这位叫最后的一位士师，或者是当时叫先知了，他写的这个。虽然神没有明确的在士师记里写出来到底是谁做的，那么一般推断应该是撒母耳记。最明显的例子呢是士师记的最后一节，他讲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那就说在写书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神已经为他们兴起了一个王，扫罗王，后面呢又兴起了大卫王。在这段时间呢，神兴起了一些士师，就是这本书大概的状况。那么这本书里头，其中主要的故事，我想大家可能通过你的眼也有一些概念。那么对我来讲，这本书里面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字，好像是又。那么说以色列人又远离神，他们又被神拯救，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实际上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好像平静了或者是正常了几十年以后，以色列人又一次再一次，那么一共写到了大概有7次以色列民对神的背叛。那么这7次的背叛呢，有7次的被逼，然后悔改，蒙拯救，这是士师记大概的过程。联想到这个士师记的这个写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好像就写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历史。我们被神拯救出来以后，被神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就陷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一次又一次。当然数字呢，从圣经上来讲它确实会有一些七好像是一个标准，又大概到了一个完全的时候，是到了国度。那么在国度后面，其实还并不是最完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了王以后，他们要神来兴起王，那么后面他们还是被去，然后最后到了旧约一段时间，到新约前的一段时间，是最悲哀。 旧约我们出不了埃及，新约我们到不了罗马。旧约呢，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好像有些故事啊，我们就体会过。然后到出埃及记，过红海好像还可以理解。到后面建会幕的时候，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下去了。再读到书，读到这些的时候，真的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监测，那么读新约的时候，好像似乎应该还能够理解。使徒行传还有一些故事，因为保罗呀，还有一些那个有趣的事情。但是到了罗马书，保罗写的东西确实是，好像读博士的人也未必能让我们进入罗马的下去。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不光是。好像就是说，相对来讲，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会有这样的，就算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我本身自己也就遇到这样的。我读圣经的时候，开始因为我以前确实啊，大家可能不是非常了解，虽然是一个理工男，从开始学什么，我是可以说，但从小呢，当然就是那个时候还比较。但是有一些书，看到开始让大家读的，像革命的我呀，还有慢慢的一些历史的书籍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然后那很多东西呢，它就列为所谓的读者规律。但是年轻人的好奇心呢，又要想，然后就开始反正大名著呢，大概搜索就开始，然后中学大概也是读了不少。但是很多书呢，历史书也好，或者章回小说也好，读了很多，也就一点点。像武侠小说，我就是基本上很不愿意去。我除了读梁羽生的以外，读金庸的都不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小男孩呢，很爱读，看到书在读不爱。其实我对有些书，比如像《红楼梦》，家传。 神的话语之后，一开始就是三团契。那么我真的感谢神，神第一给我一个从里面的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敬畏的概念。我说这本书它不是一个空的书，绝对不是说人的错。所以这里面的话，所有的话都有它的意思，而且是神的。那么虽然《红楼梦》是人的大臣，但是跟这个是不一样，那就没办法。我可以把《红楼梦》谈三天三夜，但是我看这个至少是十个小时，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你第一要知道神这个话它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的这个绝对性，我们要相信那个，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判断，哎，这个话怎么前后不一啊？这个话怎么会那这样说呀？然后有些事情为什么能实行到这样做呀？这些都是疑问。那么你如果说不懂的话，开始谁都会有点疑问。那么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我们要向神来祷告，告诉神，我真的不懂，我不明白你话为什么这样说。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来。通过一些事情，通过一些你的办法来教我，这就有一个比喻，我就觉得像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要一个体系。我们现在交流的体系就是一个语言体系。那么我相信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已经设立了这样的，就是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在伊甸园里跟我们人是可以自由的交流。我们想说什么，他明白。他想说什么，人也明白。但是因着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自己判断一个身份，被驱逐伊甸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交流。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不能交流了呢？觉得应该是到巴别塔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下来变乱人的口，让我们人之间都没有办法交流了，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办法。像大家。孩子他们在生长过程当中，他们必须学习我们的语言体系才能跟我们交流，否则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像我那个女儿，大女儿很早就说话，她说的第一个词是毛毛，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她叫爸爸妈妈。那看到那个挂历，那年是鸡年，她那个鸡那种鸭一月到二月之间记得非常清楚。翻过那天来之后，她就说公鸡变鸭子，狗鸡变阿鸡，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那个毛毛的意思是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他是叫姥姥，他第一个叫的是姥姥，因为姥姥跟他对叫唤最多。所以说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说我们跟人的交通，在我们孩子生长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学习父母的，然后才能跟父母。那么神是创造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来跟神交通？我们要学习神的语言，就是说神怎么样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我们要先学习跟他交通的这个体系。那么通过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神，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得救以后圣灵会感动我们，会有他们一个特别的方法，但是最直接的是通过这个神，当然也通过我们的祷告，也通过。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说，好像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一些特别的人，一些其他人刚进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我想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尤其是我们后，不是从开始有的在教育家庭，后来就是有一个经过可以判断教育错误，因为自己有一些判断，自己的有。体系以外，我们再学习一个新的体系，相对来讲真的比较难，像我们外语。我自己认为我的语言能力还是比较强，不管是学方言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快点能够跟人家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 化新的语言系统和新的沟通系统很难，不是像我们这样但是呢要求是神有他的办法，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跟神差得太远，他有他的办法，他是看你的心。昨天我还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太随便的去祷告，不要太那个放松的去祷告，因为神肯定会问。你跟他认真的时候，他跟你更认真。你不经意说的一些话，他永远记得，然后他会跟你回应，他会来提醒你当时你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人也可以用这个态度，说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神有更多的应许，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拿这些应许来本身。那你说过这样的，你说过那样的，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社会很大，告诉你他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在圣经的部分当中，需要一个就是敬虔的心，向着他，然后一点点。我真的感谢神，听到很多的实例，像大陆说有一些不识字的老太太，他们。圣经倒背如流背下来，这我真的很奇怪。所以当时我开始我也很不相信，后来有些弟兄姊妹们给我做见证，他说非得有这些弟兄姊妹们，因为圣经在很多的情况下每页每句记录不完毕。那么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很多话语都被掩蔽了，那么通过这些弟兄姊妹，当然有些受过教育。神的话语它有一个保守，这么多的作者，这么长的年代，几千年的时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翻译下来意思上真的没有什么差别。现在在埃及，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发现的那个羊皮卷的带羊，其中有一些损失了，但是对比起来还真的没有差别。其实是一本的那个希腊的一本，那当然基本上现在，那么卷的新来语的那些东西，后来发现没有。他们说在那个时候，不管是翻译也好，还是抄录也好，以前的那个真的没有印刷术，需要抄录。那抄录也好，他们都是在神面前敬拜祷告，然后一点点的抄。精神，如果要觉得从这个话上来听，所以对比起来，真的，我说读《红楼梦》为什么好玩呢？它就是多少的抄本，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在这里面有些区别不一样。现在他们就是他们的地还有他的把所有很多的抄本拿来之后，选其中的一句，最接近他们认为最接近曹雪芹文艺的，把这八句算。当然，除了这些抄本以外，它还有一些自然灾的一些题媒啊什么的都有。但是因为后面那本不遗失了，所以只能从前面去拍后面，所以才引起这么多的气氛。然后好像也应该不应该是120回了，那后面它还应该有一个情报。很多的这些人里面，他都像《水浒传》后面最后的一百单八将。12差事，到后面红色又红色之后，还有大概108个人一个字。那么在前面我们只能知道贾宝玉是亲戚，然后林黛玉是亲戚，其他人啊是亲事啊，他都有。那么这些判语啊，这些都是对吧？但是神的话是完整，神不需要我们去猜，不需要我们。各种不同的启示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但是神的话是完整透彻，而且神是绝对，他的话没有完，永远没有完。因为曹雪芹在写他的这个《红楼梦》的时候，遇到这种政治上的因素、政治上的 他们家里的那个情绪，然后他基本上用文学的表示表现他们家里的那身份。那么因为当时有这么多女性让他很多东西他不敢写什么贪女人这种办法就写，但神没有这个，对吧？神永远是明确的跟我们说，神告诉你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含糊。那么我们在读诗诗记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问题，神叫我们叫我们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迦南地以后要灭那个妻子，但是以色列人没有，他们不仅没有灭那个妻子，到后来就跟他们妻子去通婚啊，去敬拜他们的神。那么这个时候这七个族反过来就去像讲到基甸，基甸在什么地方？在一个酒榨酒的大麦，而酒榨是烧酒的地方，麦子你是要在外面长羊肠才能把那个破汤的推掉才能得到粮食，他躲在酒榨里面打麦，这根本在想象的话为什么会这样？摩亚人上来，他们上来之后就是要不仅把牛羊粮食什么东西抢光，而且破坏土产，让你的地都不能长东西，你在第二年再种下去之后它都长都不能长，完全的破坏。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新约里神也说到这句话，仇敌来就是杀害偷窃和毁害，这就是仇敌来的目的。到我们具体生活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有一点心思想去读圣经也好，想跪下来祷告，想去想怎么样的时候，刚刚拿起圣经跟着一跪下来，电话就没响。一会儿孩子闹了，或者是什么事情忙着都打岔。有的时候这个破坏真的仇敌真的不该，他破坏的时候是很非常彻底的，让你像神已经说了，我们有我们的土地，是不是有好土啊？我的地啊，和地掉出来，刚发芽了怎么样？就是这种，就算我们自己认 讲到读经的过程最好有圣经在那儿，一边讲到你上的一些班，然后对照也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你听了一两遍，听了一两遍之后，我觉得给你帮助更听，我觉得还是不错，对我来讲是帮助的，给大家推荐。这里面有一些事实，对大家来讲可能蛮熟悉的。对我个人来讲呢，也有一些就是说独特的地方。那即便他对神的这个专一，神让他遇见神的时候，好像神让他拿一些食物回来，他给神。为了什么是饼、羊肉，还有一种汤。那个汤就是我们大家不是爱喝汤，虽然我不爱喝汤，但是什么是神要的呢？神要的是饼、羊，神并没有要。虽然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东西很好，可能就为了献给神，拿来就可以给神。我们爱喝汤，我们想神可能在乎神，对，神告诉。神要是那个地方，但是神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真的你读到一些东西，你可以想到神有借很多的话来告诉我们的。虽然你是很忠心的，但是认为自己为神摆上，为神服侍，那个时候都有可能某些东西是神不要。是神所不喜悦。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坚持，我认为这个好的要求，这对人也是一样。我觉得这样不是爱你，这样不是爱你。可是对他来讲，他并不接受的，并不认为这种对他好，那你是爱错，或者说没有。所以在圣经的过程当中，从我很多的人物，耶利米在他讲那个史记的过程当中，他也说那些不同的族群里面，比如说那些仇敌了，不同的仇敌也有很多的属于上帝。像那个尼基伦，他就不知道这个尼基伦，他说你们知道这个尼基伦有多胖吗？所以最后不是用左手拿刀，然后一下子走进去，把他这个肚子这边一直扎到后面，整个那他打的那把刀连刀把都捅进去，然后就说这个他算了一下，大概这个基本大概有多胖，大概是16公斤，不大胖。那么他就说到，就是好像这个意识到这个肉体跟每个人的形状，当然很多地方在读的时候是没有他的。当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从圣经告诉你说一定要把事实清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不要似是而非。说到这个话语的时候，人往出来或者是地点位置什么环境都在那样的话，你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因为第一个要把这个真理清楚，然后我们要事实清楚，然后在我们对事实清楚了以后，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很多的时候，因为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话，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在判断一个文学作品或者在判断一个什么样的书也好啊来讲，真的是在这里面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让神通过他圣经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然后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我们确认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怎么在我身上通行？怎么让我得到这个福分？不要让神来对我说。他通过什么说？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圣经来让神。所以往往我们很羡慕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听到神的话，这个听并不见得是耳朵上的听，但是这个东西又绝对不是话语。我知道我经历过这个， 圣经上的话语的说法。这是大家有经历的经历，给大家可以做这个见证。我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就是用他的圣经说话。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有很多的印证，像那个基甸一个最对我们好像概念最深的基甸实战品，我一直大部分是要对神来求印证。他说那个羊毛，第一天这个羊毛要湿，然后旁边的地要干，它很大一块羊毛，一堆羊毛，然后真的就是那个羊毛湿洗出来一盆的水，然后其他地方都不干。而这样还不行，第二天他又去跟神说，我要那个羊毛干地湿，旁边的地全湿了，这个羊毛就干一点湿。现在就是说你昨天一共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实施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怎么样选择的这个实施，或者说他们主要是以这个军事领袖的面貌出现，他带领以色列族去反抗和压迫，这是什么其实是非常不对的。实际上对于这个方向属于这样来讲是太明确，但是属灵上来讲，就我个人来讲，他们也是蛮明确的。就是他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对神的那个信号，那即便带着先是32000人，最后变成10000，然后最后是300人下去打米甸人，他都能把这个米甸人全部消灭。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他是几十万人在底下，但是他带着他的这个仆人下去。听一些人说说梦话，或者他们解梦的时候，那些缅甸人都说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把我们捉灭，我们已经都完了。但是今天才确认这个事情，神已经说话了，神说话了，那就没有什么事，所以那300人灭掉几十万人。真的像圣经上讲，我们对付仇敌的时候，神给我们力量。我们见到仇敌，即使仇敌比我们应该说是不知道强大多少倍，所以我们对仇敌来讲，别说对仇敌了，对人我们都明白，更别说属灵的仇敌，他们是比我们受到要高很多的。所以神才创造我们，我们这是我个人的，就说为什么要创造我？就是我们就是你们默默跟你们。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天使看，天使我你受到这么高，最后你要背叛我，但是人这么样低的受到，最后他还敬拜我，最后他不在我的脚下，那你天使有什么话说？神就告诉你，所有的人都立刻在面对他的时候，天使不立刻。所以真的，我们对神就说，我们对仇敌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信心，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追他的100人，我们100人上，我们不是两个人就可以追他1000人，对吧？就是说那都是成倍的事了。但是这些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对，然后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要对，这样才能真的战胜。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些交通，然后不仅仅是提起我们的兴趣，也是让我们对圣经有一些帮助。让我觉得真的同学弟兄发的一些会有很多的帮助，说好多很多的帮助。因为有的时候人真的有的时候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们越不过的时候产生的那种。那种心态啊，就不愿意去读圣经。但是这跟我们每个人生活是有关系。当我遇到很难的时候，很难很难的时候，这个人好像每个人都很难。在那个时候，祷告可能，然后你那个跟弟兄姊妹交通更不可能，我 神就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步，就让我来认识我第一份这个实习的工作，在一家水泥厂做监工，然后呢，那个人事部的经理，那个我们现在的地址，他现在在那个 P 交警厂，然后那个时候方艳弟兄在德州那边开始他的。救，那么提出就是把我们从其中还有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救我们，然后对其他人来讲无论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甚至我的同学，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信神。我说这就是时机吧，对你来讲是时机，对我来讲是时机，然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说被神带进去迦南美地以后就永远享福了，就永远平安，就什么都不知道。是，就我个人的经历，就是遇到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多。那么我想大家可能很多几位新来的弟兄姐妹开始见到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里边是最厉害，大概我觉得是经过了。96年，也大概是到8年的7、8年这样的时间，具体时间我不列表在前，但是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非常非常是真的非常感谢神。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就一句话，就一句话，就是感谢神，没有神就把我带进来，我自己都。可以说我自己看我没什么意义，你真的到这种地步什么都没有，别说事业家庭什么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基础，什么就是我不会，然后就连我信的神妹跟我说你信神你都信个怎么说呢，按照你的生活方式去信，把我最后这个支柱都给打掉了，那你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所以真的就是一句话，一句话感谢神，在我自己都把我自己抛弃的时候，神没有抛弃，神也不一定在不在乎在乎。但是你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神的怜悯，也是我的坚持，就是说千万不要。这个是我也想对弟兄姊妹们说，弟兄姊妹们当然也有这样的亲身见证，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说他们牺牲以后在一段时间在教会啊，在生命当中，但是并不见得有那么严重，但是对我来讲，我是有一个心智或者说是神的能力，神告诉我你绝对不能冒单，你如果冒单的话。所以我就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不愿意跟你说，我也不跟你说，不管在什么难还是什么难，你再没有经历，或者说再大再不行，有一个你能靠，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神可能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教会，教会你看得见吗？你一定不要离开这个教会，即便你是不在你得救的那个地方聚会。你也不要离开我，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所以希望大家感谢这个在其中的道路当中，我们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如果这样的人知道我知道。